questions with us as well, just for this time to be able to bless our mothers.
那下面我是不是请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妈妈们，包括妈妈的妈妈和将要做妈妈的人，包括我们肉身的妈妈和我们在属灵的母亲，都请你们站起来，我们祝福你们，用掌声。好，请站起来，我们用掌声来说母亲节快乐。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先不要坐下，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会众都站起来，再一次鼓掌，求让我们来祝福所有的母亲们。好的，好的，好的，好，求神赐福我们所有的母亲。好，那我们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做这样一个祷告。
Let us pray together.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
Our Abba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mothers.
将生命赐给我们。
Who gave us life.
我们谢谢主，你真的是让母亲来生育我们，养育我们。
And we thank you that you allowed them to give birth to us and to raise us.
他们不仅是我们生命的传承。
They are not only our physical inheritance.
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承。
They are also the transmitters of our faith.
求主你大大的使用他们，让我们的福音，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Lord, may they be used by you to bring our faith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让每一个母亲都能够听到你的呼召。
That every mother may hear your call.
也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
And that they may show your glory.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Thank you, Lord, for hearing our prayers in your name.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英文堂的是不是你们回到英文堂敬拜呢？是 ，OK。好，也感谢主，让英文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庆祝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啊，这个我实在没有准备什么，准备了一束虚拟的花啊，送给所有的母亲们。那后面的话还有更真实的东西要送给母亲们，就是我们敬拜结束以后，我们的孩子会送上那真的花。好，那讲一个故事啊，一个高中的物理老师呢，他在讲磁场的时候啊，这个磁铁的时候，磁铁的知道叫 magnet， 他就给学生说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一个名字呢是六个字母，以 M 打头的，又很有吸引力，大家说是什么？你们也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呢，当初的学生呢，有大部分的学生回答的是跟你们回答是一样的 ，mother， not magnet。那也就是说，其实 mother 啊，母亲，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它的吸引力远超过磁铁，因为妈妈这个称呼，真的是能够挑动我们每个人心弦的一个名字。无论是我们从咿呀学语的时候，还是到我们垂垂暮年的时候，母亲这个名字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魂牵梦绕。母亲她是那个剪断了期待，心却紧紧跟我们相连的那一位。母亲是我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都是永远牵挂着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位。这个影响力不光是身体方面，灵魂方面，也包括信仰的方面。所以呢，下面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叫代代相传。在过去的几个月 我们是重点讲了这个信仰在教会当中的代代相传。那从今天开始，母亲节到6月18号父亲节这六个周的时间内，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系列的正道主题，就是叫家中的代代相传。有这样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信仰的传承，母亲的呼召。那下个主日啊是敬虔的婚姻，后代的祝福。那在第三个这个主题是家庭当中属灵品格的建造。再下一个是家庭当中的圣经世界观。再下一个是宣教的家庭啊，由我们一个宣教士的后代来讲这个主题。那父亲节啊，主题就是信仰的传承啊，父亲的呼召。所以我们从母亲开始到父亲结束，这是我们下面这一个系列正道的主题。那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的话，我们常常会想啊，这个是不是在讲啊亲子关系，是在讲这个子女教育呢？啊，是不是也在讲这个做如何做一个成功的父母呢？这都不是我们啊要讲的一个主题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世俗的教育啊。很多很多啊，我们也已经都了解。那我们现在这个作为一般的家庭来说，我们希望啊，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希望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很好的成绩，能够上很好的大学，将来啊可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啊。我们这个这是我们传统的对于这个子女教育的这个观念，尤其我们在来到北美的这些华人的家庭啊，以学者型家庭啊为主啊，那我们往往在这个事业上啊，在学业上啊都是非常成功的。那在子女教育上这一点啊，其实大家都不缺乏。那这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误区啊，我们去想着怎么样去让孩子啊能够啊考出更好的成绩。我就想起来我们啊华人的这个子女教育方式的话，就是大约是像那个启示录里面说到了一个教会，叫做推雅推拉。推雅推拉教会呢，里面讲到一个呢，是叫这个女先知耶洗别，她带领这个教会呢，其实是偏离啊一个正确的一个导向，去追求一些世俗的偶像。我们今天在子女教育当中，是不是也有点像推雅推拉？我们去遵从这是社会的这个议题和目标，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另外从方式上也是推呀推拉，我们是不是用高压的方法去推着孩子们去追求更好的成绩？推呀推拉，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孩子身上感觉压力山大。最后呢，有的孩子感觉是不胜这个重担，甚至走向这种选择这个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个这一地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俗的这种教育，其实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家庭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世俗教育的误区。那我们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往往把这个教育就单纯交给了学校。我们这个父母之这个承担起养的，就是满足他们物质需要的这个层面，反而把这个孩子的教育育的这个方面完全交给了学校。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世俗的这个学校当中，他们是在用什么方式 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扭转一个观念，就是子女的教育不是不光是在学校，也不光是在教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险境。我们常常说魔鬼撒旦就像四处游行的狮子，在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最愿吞吃什么样的人？最喜欢吃小鲜肉，对不对？我们的下一代就是魔鬼撒旦口中的小鲜肉，是他们最喜欢吞吃的人。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就要承担起保护我们下一代的责任。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进步，网络信息、手机各种各样的信息，是我们在享受着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风险。我们的手机上，我们顺手手滑一下，你点了一个信息，就可能在这个 AI 技术下，它辨认出这是你的个人倾向，后面它会把大量的一些信息就会推给你。如果说我们作为成年人还有一定的辨别力和抵抗诱惑的能力的话，我们的孩子就暴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能够分辨吗？他们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吗？我知道我们最近 Duke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华人的博士后，他因为下载、复制、传播这个儿童色情录像被这个逮捕了，而且呢要判重罪，现在保释金是800万美元，这个超出了杀人犯的这个保释金的数额。如果他的罪名成立的话，他将被判刑110年。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最近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这个责任是什么？我们要看到我们作为家长有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在正确的路上，走在讨神喜悦的路上。诗篇145篇第4节说，这代要对那代传颂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这代到那代，我们要代代相传，我们要持守自己的纯正的信仰。这个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命令，神给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今天主题经文啊，我们就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是在提摩太后书1章1到7节，大家来读。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恩惠平安。愿恩惠平安归于诵读神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好，弟兄姊妹请坐。这一段经文大家看到啊，这是提摩太后书，是在 使徒保罗监狱当中写的最后的书信，写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的最后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慈父的心肠，他讲到了这个接续祖先的接续祖先的这种代代相传。那他不光讲到了他作为一个属灵父亲的这一种职责，他也讲到了这个母亲包括外祖母的这种属灵传承的这个职责。那么我们知道提摩太其实他这个信主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我来读。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妇人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通过这一段的话，大家可以了解提摩太归主的经历，再加上我们这个主题经文的话，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归主呢，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家族传承的这个印记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都是信奉上帝的，虽然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父亲或者是经商的，或者是去世了。那么其实提摩太是跟着母亲可能是回到外祖母的家中，在那里这个成长起来的。那其实最早提摩太信主呢，可能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4章里面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保罗的第一次布道之旅，他跟巴拿巴来到了这个路斯德。那么保罗呢，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把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呢，奉为这个希腊的这个神明，要跟他们献祭。那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向他们传福音啊，真正的告诉他们，真正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到底是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提摩太和他的母亲以及外祖母也在那个人群当中。所以呢，因为保罗和巴拿巴行的神迹，很多人就信了主。那时候的提摩太呢，可能是很年轻，可能不到，也就是十几岁，不到20岁的样子。那刚才我们在念的这个16节里，使徒行传16章里面的这一段的话，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之旅再次来到路斯德的时候，这个时候提摩太他已经成长起来，成为一个热心爱主的、热心侍奉的一个年轻的信徒，而且他在当地有非常好的这个美名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爱主的心和他所做的见证。那保罗呢，就非常的欣赏这个年轻人，决定带着他培养他。那到后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其实就想成为这个就是成为这个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那么他跟这个提摩太呢有非常亲近的关系，他亲切的称这个保罗提摩太呢为真儿子，忠心的儿子。那他也称他为兄弟同工，那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学生来培养，甚至呢是做一个接班人，那么有很多的事工来交付给他来做。那我们看到提摩太对这个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称赞的话，他提到 他有无伪的信心，也有这个甘心顺服的心，还有这个谦卑受教的心。那这三个方面大家都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做门徒的三个条件是什么？恰恰就是这三个方面 faith, available 和 teachable。 那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做门徒的一个条件啊 faith。 那当然提摩太他的生命里面的光景还远超过这个方面。那他也看到，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对保罗呢，他是非常的关爱，那么他也关心教会，热心福音。那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记载，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但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那我们看到提摩太，那他是与使徒保罗同心同工同劳的人。他不光是这样，而且呢他有这个传福音的这样一颗火热的心，他也在尊敬和顺服自己的属灵的父亲。那这个从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看到，这个使徒保罗不光是在称赞这个提摩太，那么他也对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给予肯定和称赞。那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在一个作为一个敬虔的榜样，那我们作为一个母亲的话，她会有很多的特征，会有很多的特质。我们去形容自己的母亲的话，经常会说温柔、贤惠、体贴、智慧啊，能够持家，各种各样这个美好的词去形容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但是我们在神里面作为一个母亲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那我想最重要的品质其实就两个字，叫做敬虔。敬虔并不是说这个母亲完美无缺，而是她向着神、向着主的那颗心。那她这种敬虔的品质对后代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真的是把信仰放在自己家庭当中，放在个人生命当中，都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申命记6章4到9节里面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楣上、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是犹太人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叫做 Shema 啊。 Shema 的意思就叫听啊，听啊啊。所以看这个英文的读音和这个也是非常接近啊。其实就叫旧约圣经里面叫做公听篇，大家都非常熟悉，可能很多的讲到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过这一段。但是不要嫌这个频繁，实际上犹太人他们讲的更频繁。对于这一段经文，他们每一个家庭要求 每天早晚各诵读一次。如果我们想能够把神的话一直是挂在嘴边的话，放在家庭当中的话，那他就会塑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氛围。那提摩太呢，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尽管他的父亲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从小跟着外祖母和母亲带大，他在家庭当中这种真神信仰的氛围非常的浓厚。所以提摩太他这个名字的本身的意思就叫敬畏神的人，也是当母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寄托了这样一个期望，希望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一个敬虔母亲另外一个品质呢，她是要是一个读经祷告的母亲，她要明白神的话语，要寻求神的心意，并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常常的亲近神。这些呢都是要通过读经和祷告才能够体现出来的。她知道神的话语在她生命当中的分量，神的话语会帮助他成为一个好妻子，成为一个好母亲。熟读神话语的人，他的举止言谈中都会流露出神的话语以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创造这样一个属灵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不光是对他个人生命的影响，那这样一个敬虔的母亲，一个祷告读经的母亲，对孩子也会产生一个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这个早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人物叫做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叫莫妮卡。莫妮卡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小时奥古斯丁小的时候，他就教导他圣经为他祷告，希望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但是当他这个奥古斯丁长大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叛逆，过着一种非常淫荡的这种生活，跟很多的女人同居，甚至生了孩子。而且呢他要去拜一个异邦的教，叫做摩尼教。那他的母亲非常的伤心，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迫切地为孩子祷告、进食、流泪。那他每天为孩子流泪祷告，希望孩子呢早日能够回归真神，离弃罪恶。那他有一次这个去求教这个主教，这个主教呢叫安布罗斯。那安布罗斯就安慰他说，你可以放心，一个浪子若有一位为他流泪祷告的母亲，他就不会永远堕落。神即使看着这个母亲的眼泪，也会来挽救他的孩子。所以后来神他的母亲的祷告真的在神那里被应允了。后来奥古斯丁在一个花园中行走的时候，他就听到一群小孩子在这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看到旁边正好有一本圣经，他一翻就翻到了罗马书13章13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很普通的话，我们经常读，但是这句话在奥古斯丁心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圣灵就借着这个句话重新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一年他32岁，在这之前他的母亲已经为他流泪祷告了16年。奥古斯丁信主后2年，他母亲去世了。当母亲去世之前，临终之前，他对他的儿子说，我儿啊，我已心满意足， 过去16年我一直为你流泪祷告，天父果真垂听我的祈求，现在我可以平安去见我的救主了，将来我们在荣耀的天家再会。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流泪祷告的母亲，因为她的祷告让孩子回转，而且让奥古斯丁成为这个早期教会的一个领袖。那天主教当中他们有丰盛一说，后来这个他的母亲莫妮卡也被尊称为圣莫妮卡。还有一个例子大家也许都知道的，就是同性恋浪子啊袁佑轩的故事。袁佑轩和他的母亲父亲可能是在我记得多年以前在我们 CCMC 做过见证。我们知道袁佑轩他小时候因为受到一些色情书籍的影响，他这个性意识产生了扭曲，就有一种同性恋的倾向。那他后来到大学的时候啊，他就不再隐藏自己的这种同性的这种观念，跟母亲啊来说了。那直到到读医学院，读这个牙科学院的时候，在读牙科博士的时候，他因为啊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吸毒贩毒，那被学校这个开除了。这时候他的母亲万念俱灰，那时候的家庭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荡，处于离婚的边缘。这时候这个母亲决定出走，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他到了这个肯塔基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碰到了一位基督徒一个姊妹，跟他宣扬福音，后来他信主了。他这个信主以后，他就持续不断的为他的儿子的回转来祷告，但是好像神并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孩子越来越走向这种犯罪的深渊，不回家，甚至跑到远离他们，也不接他们的电话，跑到了亚特兰大，过着更加淫荡的这种生活。这个贩毒，他的贩毒生意做得非常的大，成了几个州的这个总代销。终于有一天，当这个缉毒局的官员敲响他家门的时候，发现他的家里面储存了几吨的大麻。那他被在监狱里面，有一次这个医生叫他来说要有个事情要告诉他，他就预感到这个形势不妙。后来医生告诉他，他的 HIV 阳性。他这时候感觉生命人生走到了终点，他非常的绝望。当他回去的路上看到旁边垃圾桶里面看到了一本圣经，他拿回到牢房去读。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上铺的这个木板上这个刻着一行字，说如果你万念俱灰，感觉人生无望的时候，请你读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句话重新点燃了袁佑轩的希望，他完全回转了。他在监狱里面热切地去读神的话语。那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做母亲的热泪盈眶，因为在这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母亲一直在为他祷告，已经整整7年了。母亲为他进食祷告，为他流泪祷告，把每一个祷告都写下来，后来写了长长的这个祷告以及蒙神应允的祷告。 这是他做见证的一个图片，他说这个祷告的记录比妈妈的身高还要长。那我们后来知道，当这个袁玉轩弟兄出狱的时候，他去选择了去读神学院，到了穆迪神学院，在那里读了这个硕士，一直读到教牧学的博士。现在从那时候起，从14年起吧，他就在穆迪神学院成为圣经教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祷告可以改变我们下一代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灰心，觉得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但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我们不要等着孩子出了事的时候，或者走了偏路的时候再为孩子祷告，我们每一天都要为孩子来献上祷告，来保守他们行在神的道上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虔的母亲呢，她这个品格呢，也对孩子也是有着重大的影响啊。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是敬虔爱主的这个母亲，她应该是一个平安的，一个安静的，应该是一个喜乐的，应该是一个有信望爱的这样一个母亲。那么这种品格的话，其实可以这个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今天这个主题经文当中，里面提到了这个提摩太的这个祖母和他的母亲。他的祖母叫罗伊，罗伊的话，他的意思就是心中欢喜，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祖母可能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所以家中这样就会充满了这个平安和喜乐。那他的母亲叫尤尼基 Eunice 啊，就是叫美好的得胜者。那我们也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教会昨天降生了一位美好的得胜者，尤尼基 Eunice。 王瑞弟兄和西线姊妹这个他们刚有一个小 baby 女儿降生，在女儿降生之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名字，就叫 Eunice。 就是因为牧师在讲台上提到了提摩太的母亲，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向他们夫妇来表示感谢。我们也从这个小 Eunice 的降生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 Eunice，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一个母亲，提摩太的母亲可能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母亲，但是借着这样一个平凡的母亲，其实她这个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提摩太。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孩子还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成年，不到20岁的样子，当使徒保罗要带他的儿子走向一个宣教的道路的时候，我想这个母亲心中会有多么的不舍。但是尤尼基他把自己的儿子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因而就这个有这样一个使徒啊，这个被造就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啊，这个认为自己是平凡的，其实每一个平凡的人背后都有位了不起的母亲。所以拿破仑有一句话非常好，叫推动世界的手就是那双摇动摇篮的手。我们的生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生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这个母亲的品格其实是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图片我最近有位姊妹在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在一个越野比赛当中，西班牙的选手这个伊凡和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阿贝。那肯尼亚的选手他是跑在第一名，但是当他最后跑完了这个越野进入会场，这个到了个终点线前这个十几米的时候，他好像就 get confused， 他可能对这个标识对这个语言都不熟悉，他就停下了。那这时候这个跑在第二位的这个西班牙的选手呢，这个伊凡，他就不断的去喊这个赶紧的往前跑，赶紧的往前跑。但是这位肯尼亚的选手显然是不懂西班牙语，所以他仍然是在这儿游荡。这时候这个西班牙的选手他赶上来，他没有去冲过终点，而是引导了这个肯尼亚的选手，推着他冲过了终点。那最终肯尼亚的选手获得了金牌，这个西班牙的选手获得了银牌。那在这时候这个记者就采访他，这个西班牙的选手，这个天赐良机啊，为什么不冲过去？这个西班牙的选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利用这次机会赢得了比赛，妈妈会怎么想？妈妈会怎么想？我们可以想象妈妈的品格对这个小孩子，对这个年轻人，他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小孩子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其实他内心都会叩问自己，妈妈会怎么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品格真的是妈妈的品格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那第四点，那我们来看到神其实对我们的母亲有特别的呼召。那第一点，首先神呼召母亲参与创造生命的过程。每一个平凡的母亲其实都是不平凡的，因为造物主把创造生命的奇妙通过母亲来彰显出来，他们参与了上帝创造生命的过程。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是与神同工的。但是就像我们所有的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人都会感觉到很大的艰难一样，其实做母亲会经历非常多的艰难，这里面包括怀孕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哺乳的过程、抚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30多年前我妻子生我女儿的时候，我对这些过程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最近因为我女儿生了孩子，我看到了她所经历这一切，我真的是心疼她，但是我真的是做爸爸的心里感觉女人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了不起。经历这所有的这些痛苦之后，但是我也看到我的女儿当看见她的 baby 的时候，她眼中的这种母爱以及喜乐，感谢主。那其实生产还只是这个创造生命过程中最容易的一部分，其实最不容易的那部分是这个养育的这个过程。那孩子从小到大要做母亲的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心血。有人做了个统计，一个孩子如果长到18岁，一个做母亲至少额外付出18000个小时，相当于每年多工作3个月。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些母亲的这个养育之恩。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神呼召母亲来这个生养下一代，创造生命的这个过程，其实包括他的爱子耶稣也经过了这样母腹孕育的这个过程。所以真的是母亲们，你们非常的了不起。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母亲呢，也是神爱的管道和使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爱，最无私的爱，最接近神的爱的爱，就是母爱。母爱其实是完全无私的，是完全牺牲的。就像罗马书里面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母爱是牺牲的爱，是最接近于神的爱的那种爱。那基督徒的母亲，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母亲都会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本能。其实如果从生物进化学角度来讲的话，是解释不了的。但是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类其实包括动物在内，这种天然的母爱是神放在每一个生命当中的。那爱自己的孩子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爱自己的孩子单纯是去传承这个人的爱的话，这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母亲的话，那她要传扬的是神的爱。好，那另外这个母亲也是家庭秩序的这个建造者和维护者。那这个作为一个母亲，她能不能尊重尊主为大，能不能尊重丈夫，能不能孝敬父母啊？这个其实这个表率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在家庭当中，女性或者母亲越来越起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做父亲的往往在家中啊有点灰溜溜的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因为父亲或者丈夫是妻子的头，也是家庭的头。如果你要让孩子尊重自己的父亲，首先你要尊重自己的丈夫。所以有这样的表率的话，你才可能建立起一个正常的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秩序来。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为什么对使徒保罗有这样一个顺服，其实是他从小生活的这种家庭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母亲的影响。另外这个信仰的这个母亲呢，也是信仰的传承者。马可福音16:15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传这个字其实是非常传神的，它不光是指着一个传播，这个 spread out 的这个意思，它还有 transfer, pass on, 你就是要这个手把手的把这个东西交到下一代这个手中。所以传呢，它不光是这个要言传，当然言传也很重要，就像我们在前面去读的这个 Shema 一样，要天天的挂在这个嘴边上。那我就这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啊，叫 Forrest Gump, 那个阿甘正传。阿甘有一个口头禅，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 Mama always said, 妈妈总是说， Mama always said,Stupid is as stupid does, 蠢人做蠢事。Mama always said,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Mama always said, you must put the past behind before you can move on. 妈妈总是说，你必须忘记背后的，才能够努力前面。所以我们看到妈妈平时怎么说对孩子影响非常大。我们知道孩子其实很多的时候非常讨厌妈妈的唠叨，但是当我们离开母亲的时候，我们开始怀念妈妈的唠叨，对不对？那其实真的是像小夜曲一样美妙的心情声音。妈妈的唠叨如果是单纯是发自己的抱怨，那这个唠叨确实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天天唠叨神的话语，可以造就孩子的一生。另外要身教，不是你单纯这个唠叨，而且要把你的信仰行出来。有一个小孩子，他曾经问自己的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爱耶稣吗？妈妈说我爱呀。那孩子说你爱耶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你读经祷告呢？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童言无忌。我们在他们之间面前是怎么样去行，他们都看在眼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耳濡目染，我们不仅是要让他们听到，而且要让他们看到。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言行一致。那我们也知道儿女这个父母亲也是儿女属灵品格的塑造者啊，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我们经常中国话叫做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所以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父母，能够给孩子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给他创造一个这个合神心意的敬虔的属灵的氛围，给孩子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再另外，母亲也是这个家中这个福音的传播者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家庭往往是只有这个姊妹比较容易信主，弟兄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时候这个做母亲的要承担的这种属灵的责任就更加重大。就像提摩太的家庭当中，他的父亲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仍然可以造就出这样一个敬虔的下一代来，这就是母亲的影响力。那我们最后一点啊，其实是呼召我们这个母亲来承担起这种信仰传承的这个责任。我想这个我们做一个母亲能够给到孩子最好的是什么，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最近读了一个这个母亲节日记啊，一个母亲呢记下来这个一双儿女啊，在母亲节的时候呢要请妈妈吃一顿饭啊，还不到10岁的两个孩子。那在这个席间，妈妈就说，你看妈妈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妈妈啊，妈妈有时候是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时候女儿就抢着说，不是啊，你妈妈你是个非常成功的妈妈，你不像我的同学的妈妈，你没有离婚，你也没有酗酒。这时候这个小儿子又说妈妈你看你是非常成功的，你看看你这个培养出来的下一代他们没有学坏。所以孩子的要求不高，能不能给孩子这个妈妈没有离婚，他们都觉得这是妈妈成功的一个方面。我们能不能给孩子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爸爸 有妈妈，有亲爸爸，有亲妈妈，和睦融融，给他们创造这样一个温馨的环境。即或不然，现在的家庭是越来越混乱，那有的家庭这个爸爸不再是男的，妈妈不再是女的，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创造这样一个正常的家庭？孩子的要求不高。我们今天的时代是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越来越偏离神的教导。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这个信仰至关重要。我想有一句话在去年的网络当中对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是最后一代。那是在疫情封控期间，在上海，这个当这个大白上门要求一个人去做这个核酸检查的时候，他拒绝去做，他说受到了威胁，就是你如果不去做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他的回答说，我是最后一代。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令人绝望的一句话。我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况呢？我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我们看到一些撕裂的家庭，看到教会的撕裂，看到社会的撕裂，看到这种社会的各种乱象。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重新建立信心，让他们仍然看到这个未来的希望？所以信仰的代代传承不是单纯一个方面，它对家庭重要，对个人重要，对社会重要，对国家重要，对于整个的世界的未来都非常重要。我们要持守圣经价值观，要代代相传，从家庭做起。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我们谢谢主，你在他们当中，在他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托付，也谢谢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付出和摆上。求主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我们的母亲，借着我们的家庭，能够重新回到主你的面前，重新回到纯正的信仰里面，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信仰都能够代代传承。求主你建立我们 CCMC， 让我们 CCMC 当中有更多的家庭被建立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